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西结书六到十章。第六章第七章，我们看见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来提到上帝为什么要审判和离弃耶路撒冷，因为呢他们神的百姓起了阴心，远离神，眼对偶像行邪淫，行了这一切可憎的恶事，所以上帝要使灾祸和审判临到。上帝不断地说，现在你的结局临到了，当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看见拜偶像的罪的确是一件大罪，也就是说任何违背一条诫命其实都是在拜偶像，都是在违背第一条诫命。我们也看见在第六章里边，上帝也谴责以色列人有错误的敬拜方式，其实也关乎他们把这种方式当成了遥控神的手段，也已经是在以自己的智慧为偶像了。很多时候我们撒谎其实是把人看得比神还重要，也就是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神。所以面对偶像，我们不只是说想着把它粉碎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得来到神面前回转复心，与神建立活的关系。当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大，偶像就变小了。当世界和偶像变大，我们的神就沦落到边缘的位置。很多人未必赤裸裸地去否定神，但是呢，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却根本不顾及到神，也根本没有让神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点，也没有能够真正的来靠着神而感恩喜乐的开始每天的生活。所以他们这样的行为就导致了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却忙着在预备他们的军队，预备他们的武力，也预备他们的物质，他们甚至想着把殿弄得更华美，也想着有更多的物质，有更多的黄金，有更多的白银。那上帝就提醒他们说，当审判来到，当灵里边有了上帝的击打，所有这一切物质和形式的华美没有任何的用处。弟兄姊妹也想一下，说是这样的，也就是当一个人有了大房子，装饰的非常好，但是呢，突然来了地震，这房子也没有用，或者突然来了大洪水，把整个城市都淹了，房子也没有用。也就是说，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如果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有这一切，在神的眼中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呢，它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带来益处，反而金银成了绊脚石。也就是一个人辛辛苦苦预备了一张很豪华的大床，但是呢，假如说这个审判来了，这个战争来了，那你预备的这一切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但问题是以色列人他不会这么想，他只是忙着盯着眼前的这一切，而忽略了去考察一下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时机，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我也以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来提醒大家，不要忙着以成功和金钱为偶像，不要把功名利禄当偶像，神会使这一切如水冲去。因为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一切好东西都是不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八到十章，以西结先知 就过了14个月之后，也就是到了公元前592年，他看见第二个异象。在第二个异象中，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是非常严肃和非常令人悲伤的一件事。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看见约柜被掳，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当时那样的一个让人悲伤的情境。但是在这里以西结束更严重，我们看见神要弃绝耶路撒冷，也弃绝他的百姓。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百姓先弃绝了神，表面上他们有宗教，但是里边已经在拜偶像。而这样的拜偶像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看见上帝让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惊人的情景，也就是首先在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公然的有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这应该是这个过去的国王所立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应该是马拿西所立的巴利，或者是亚沙拉的神像。在列王记下21章7节，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单单是国王在做这样的事吗？不是，我们就看见上帝领着以西结在墙上挖了一个窟窿，进去之后发现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偶像。在这些像前边来拜的是谁呢？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70是一个完全数，代表着全以色列家。我们看见这些领袖和全部的以色列家都在拜偶像，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而这一批人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说不是我们拜，是因为耶和华离弃了我们。你看，这就是人的借口。很多时候啊，我们说因为神 不跟我讲话嘛，因为神离我远嘛，所以我才抱怨啊，我才苦读啊，因为神小时候不管我呀，因为神现在也不怎么爱我呀，所以我才不怎么积极呀，我才做这些不怎么好的事啊，谁叫神不怎么管我，对我不好呢？那这就是叫倒果为因，也就是因为他们有罪，神离弃了他们。但是他们却说，因为神离弃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做这种事儿。所以我们就看见人是多么的狡诈，常常是为自己的状况来找借口。弟兄姊妹，我严肃认真地说，你毫无借口，绝对不能说是因为神不愿意管你，所以你才任由自己落到这样远离神的地步。你的软弱是自找的，不能说我软弱因为神不怎么管我，而是说我们是因着借口软弱就远离我们的神。而神早就应许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我们看见国王这样，领袖也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在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有妇女坐着为他摩斯哭泣。他摩斯就是巴比伦人的谷神也就是我们看见在一个家里边最后的灵性堡垒应该是妻子母亲，应该是姊妹。但是我们也看见姊妹早已沦陷，他们所为之哭泣的，所为之高兴的，早就不是神了，早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这个事物有可能是他的孩子，有可能是他自己的那个意乱情迷早就不再是神了，而神早就看透这一切。 当最后的堡垒和底线都被攻破，我们想这一个神的百姓还有什么这个价值和意义可言呢？接下去我们又看见到了耶和华殿的内院，结果呢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为什么是25个人呢？因为祭司是24个人排班，24班轮流，然后还有一个祭司长，也就是全部的祭司体系整体沦陷。他们本来应该是带着大家一起敬拜神的，但是呢他们却内心深处公然的来拜太阳，拜被造物。我们想这是何等可怕，也就是真正的祭司，真正的圣职人员，真正的这个领着大家要敬拜神的人，他们内心深处却在拜偶像。他们爱钱，爱名声，他们爱人间的被造物，而不是爱看不见的造物之主。他们以看得见的置换了看不见的，大家想一下，这是何等的可怕。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耶路撒冷受惩罚，这是以西结先知在异象中所看见，有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然后站在铜祭坛旁，准备呢要这个审判整个耶路撒冷。这是祭司的打扮，我们也看见上帝以祭司为他的精兵，要来执行他的审判。耶和华对这一个使者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这真的就好比是有基督宝血的人，他们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为着犯罪而叹息哀哭。弟兄姊妹，你为什么哭呢？你为着犯罪的事情哭吗？为着不公义哭吗？为着教会不复兴哭吗？还是你为着自己的家收入不高而难过，为着自己的孩子而难过，为着自己不幸福而难过？我们到底在为什么高兴，为什么叹息，为什么哀哭呢？我们看见上帝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见证，这是对我们一个特别深切和真实的提醒，来让我们看最真切的喜怒哀乐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跪下来过，真正的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殿的荒凉哭泣过呢？我们多长时间没有为着不公义如此泛滥，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民族同胞亲人而流泪哀哭过呢？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为着耶路撒冷大声哀哭一样呢？我们看见当愤怒就这样倾倒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也看见凡事不这样的最后就被杀灭，也就是神亲自来攻击他们。而且呢，第十章我们看见上帝他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然后就离开耶和华的殿。我们也看见活物的灵在轮中一同上升，然后就要离弃以色列，离弃圣城。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圣洁得活，犯罪赴死，也就是我们宁可因着圣洁而死去，也会在神里面得着复活和永生，而不愿意在世界上因着犯罪而苟且的活着，就在神的审判中走向灭亡。 我们特别看见像第十章六到八节说到，在上帝那里边有火，他要用火来毁灭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旧约中火来毁灭城市的就是索多玛、蛾摩拉。今天神用审判索多玛、蛾摩拉这样严厉的手段来对付耶路撒冷，这让你想到什么呢？弟兄姊妹，当你真的愿意跟随神的时候，你必须得真正百分之百的以最大的热情和最舍己的生活来跟随，而不能三心二意，否则上帝就会有这样的可怕的火来临到。但愿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里面因着舍己跟随就走向丰盛，而不要因着悖逆和自我就走向灭亡。当我们守着一个破烂的自我，我们一再成功的证明我们的失败的时候，我们何必不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显出他的主权和恩赐来呢？来吧，让我们因着这圣洁可畏的意象就能够真实的回转，让我们内心深处以活神、真神和复活的主代替那可憎恶的偶像。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以西结书六到十章让我们看见你对耶路撒冷最后的审判。是的，结局已经来到，主耶稣马上要来，愿你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罪，真正的在你面前回转和复兴，从而靠着你来过圣洁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知道犯罪就是死亡，圣洁顺服才可得活。愿你引领你的百姓，引领听到语音和没听到语音的你自己的百姓，让他们都因着你的话而警醒。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